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四晚上的《青青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泰宁，
我是主持人春楠。
今天呢，大家好，欢迎这个，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主要讲一讲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与挑战。那么提到留学呢，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来美国镀金或者是高大上，但其实真正踏上出国旅途的学生和家庭背后往往是长时间的准备和一些取舍。对有些学生来说，留学是为了追求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比如说像哈佛、斯坦福、 UC Berkeley 等名校，在科研啦、教学、师资方面都具有全球领先的地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希望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开拓自己的视野。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就比如说我，选择在美国先入读社区大学，先用一点这个在美国社区大学逐步适应的基础，之后尝试去转入一些较好的学校。那我做下自我介绍，我叫苏泰宁，我现在在华盛顿州奥本市绿河大学 Green River Community College 来这个就读统计专业，之后我打算转学到 UC 系统，现在是准备到 UC San Diego。 但是有些家庭哪怕倾其所有，只为孩子能够站上一些更好的平台，在美国这个大而广的教育平台来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有些学生则是独自一人承受着包括文化 culture shock、 学术等多重挑战。留学不只是为了出国，更是一段选择和一种冒险。那么今天我们既然要谈留学生的生活以及挑战，我们就把它分为好几种。我认为最先感到，也是对我来说让我感觉冲击最大的第一部分，就是一落地美国，我最先感受到的可能是语言上的冲击。其实包括我还有很多其他选择来到美国留学的同学朋友们，他们在国内可能说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接受到良好的外语教育、英语教育，甚至可能说像是外教一对一啊，像是一些英语角这样活动也都积极参加，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兢兢业业的学习英语，甚至有些同学可能在国内已经考到了不错的托福、雅思成绩，但是到了美国一落地跟别人交谈、跟美国人交谈，或者说到了学校实质性的开始上课，才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听得懂和真正能把这份语言用得上是两种概念。比如说教授啊，有些时候讲得太快了，或者讲课中间有一些 professor 他愿意夹杂着一些他自己的这些美国梗或者说笑话，或者学生之间跟老师说话，包括学生之间在这个 discussion 部分中用到一些 slang、 一些俚语，我们都是一头雾水，甚至上课有时候还要参与一些像是讨论啊，做一些甚至像期中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些 group 之间的这个 presentation 的环节，每一步都感觉像是这个走钢丝啊，很难啊。就比如说我还记得我当时上第一节真正到这个高阶数学，我在上这个 calculus 的时候，就是我当时的 professor 他不写板书也不用 PPT， 他全程就是自己在干说话，之后拿着一张他发给我们的这个一张像是知识点的，包括知识点和例题的一张这个卷纸吧，自己耳机开着这个录音，之后自己就在讲，之后他下课会把录音发给我们，但是他没有 PPT， 也没有说是任何板书，可让我说是哪怕录下来拍下来之类的，我只能拿到他的录音。我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我感觉我能听懂25%到30%已经是我能保持到最好的状态了。之后忧心忡忡回到家打开录音，发现再听一遍 仍然大脑属于宕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我上课听都听不懂，更别提你说让我上课去举手提问啊，包括去这个跟老师有一些更活跃的交流啊 ，eye contact 了，包括下课的时候，哪怕自己有一些不会的问题想去问问他，我都有时候会害怕，因为自己表达不明白，教授听不懂，或者说是发音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被笑话，或者说让自己看起来很尴尬。但其实这种时候很多，就我就感觉我们走到了一种误区，因为就是本来上课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听不太懂，因为老师讲的都可能不是说这个知识点我真的不懂，但是就是因为老师上课说的东西说的话我看不懂，或者说我听不懂，导致我做这个题我不确定我是否该用，哪怕说这题我会，我是否该用我之前的方法，因为我上课没有，不能说没有好好听，只能说听不懂。但是下课了我又不好意思去问，因为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很多人都觉得人生下来都是很怕尴尬的嘛，尤其到了国外，假如说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很尴尬。但是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陷入一种可能说像滚雪球的境界，就是一道题不会，两个知识点不会，到时候考试的时候又是一头雾水。包括像是一些我认为来美国嘛，我们还是要上，包括一些像是这个美国文化的课啦，就是那种偏文的课，像是写作课还有学术写作这方面这种课的话，当 professor 给我们留下来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这个臭名昭著的像是 essay 作业的话，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我好像在美国写这个作业不能用这个流水账的方式，反复重复一道题，或者不反复重复一个点一个 point， 或者说用一些这个包括什么介词啦 and to 二期一直去反复的磨叽，他们不讲这个凑字数，而是还要求你逻辑必须清晰，论据也要充分，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像我们之前从来没听过或者说不了解像 APA 啊 MLA 这种格式。有些同学包括我第一次教这种 paper， 我第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用了这个 DeepL 翻译之后，结果被这个老师发现了，给我这个作文就打了一半分，给我论文只打了一半的分数。包括我认为在美国一些课堂互动环节也跟国内就是我感觉非常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就是课程，包括我只能说我甚至可以说大部分课，尤其在国内像普通高中啊，或者说是正常我们九年义务教育之中，很大一部分我们上课这40分钟都是以老师的讲课为重点，而不是说我们要和老师之间要去啊保持时时刻刻要有一些这个交流啊，或者说互动，因为可能一个班里面40个学生甚至50个同学，而且每个学期要我们掌握的老师要讲的知识点又特别多特别杂，所以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进行这种互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像是闷头在下面记笔记啊，包括下课努力做作业赶紧做作业。但其实在美国他更看重我们之间同学之间要积极参与到这个课堂，要跟老师有一些这个交流，比如说他上课讲到一半很可能就会拿出自己之前一个例子，或者说自己的生活之间之前遇到过一些事情来跟我们讲，但讲这个故事的同时他又不想自己就是干枯枯燥在这跟同学单独分享，下面也人鸦雀无声，他又想要你去对吧去参与到说哦我真的觉得啊这个经历哦是这样的，或者说有些同学会反映说哦对我也经历过这种事，但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尴尬，你不说吧老师觉得可能你不够捧他场，但其实或者说你觉得你这个人比较冷漠，但其实你的本意不是这样，只是你不好意思说，或者说对自己的英语不自信，但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尤其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很多话可能说出来就是词不达意，所以这个时候避免这个让别人笑话，或者说被同学可能说投来一个鄙夷的眼神，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把自己这个 mute 掉，静音状态。
对，而且我觉得在美国留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你不要不懂装懂，不要去猜别人可能在讲什么，或者猜你的 professor 可能在讲什么，这样的话你的英语就是它其实会一直保持在一种你最初的水平，没有办法提高。然后我的建议是，特别是对于一些小组作业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一开始就告诉自己的 roommates 说我不太擅长英语，然后 我觉得我碰到的一些美国同学，包括一些其他的外国人同学，他们都会非常友好，他们就告诉我说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的英语其实是非常棒的。然后在这种前提下，然后进行讨论的话，其实大家都会比较照顾你的英语水平，包括如果有一些这个需要写或者需要去向老师或者向就是课堂上的人去陈述的时候，他们都会比较会帮助你，然后在一些你不太懂的词，或者说你没有了解的词上面，会给你一些非常大的语言上的帮助吧。但是如果你就是一直不懂装懂的话，你的这个同学们在讲什么，你也只会说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没有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如果在讨论上出现了一些非常大的歧义，或者说沟通困难的时候，大家会可能觉得你这个人确实非常的冷漠，或者你不太愿意积极的参与小组作业。然后如果他们把这种事情告诉你的 professor 的话，就是会对你的这个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啊，也包括你的这个在教授心中的形象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多说，然后多练，然后不要不耻下问。
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我记得我上过一个 public speaking 吧，算是 communication 中的一个课，在去年的 spring quarter。这门课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老教授会经常让我和一些同学们，咱们各自组成一个小的 group 进行一些讨论啊，你对演讲这种这个 skill 上面有一些特殊的自己的看法啊。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两个同学，他们之间在就这个上去这个演讲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多一些这个互动啊，还是更学术一些，更这个怎么说，就是更正式一些这种演讲的方式，有一些歧义啊，有一些争端。那这个时候他就想让我们就是所有小组 group member 全都参与到里面。去帮助他们，哪怕说化解这次危机啊，或者说提供一下你自己的看法。我当时，我就是因为其实那会儿我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我因为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他说，我说啊，我觉得说，确实 formal 一些，正式一些，对这个包括对底下聆听者啊，对教授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说，可能一直太刻板于这个学术的东西啊，或者说对下面的这个听众啊，包括教授没有一点这些 contact 的话，没有一些互动，可能也会觉得你这次演讲太枯燥，甚至有时候下面的人可能会听困。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我们也需要掌握。其次呢，我认为在应对语言挑战和课堂文化冲突这方面啊，有一个方法我觉得特别有用，就是因为无论是你看像我这种小社区大学，或者说是大一些正式的 university，他们大部分都会有像一些像是tutor center 啊，或者说一些 club fair 啦，或者说这个 campus event 啦，他们会邀请你，主动邀请你去这个去 join 一个 club，去参与到一些与其他同学在课后时间内的额外一些活动，或者说学校有些大型活动组织，比如说一起去这个看一个这个展览会啦之类的。这种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勇敢的去参加一下啊，在自己就是课业不是那么繁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有这个时间，我不如在家多躺一会儿，好麻烦啊。但其实我认为，如果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也这样，我在家天天我只想歇着，哪怕在家刷会儿中国抖音，我都觉得这是对我这个莫大的这个宽慰啊，以及缓解了很多我这个平时上课课业上的压力啊。但是逐步我就会发现，我好像离这个适应美国这条路还有很远很远很远。但后来我就去参加了一个他们美国人组织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农学这方面的这个 agriculture 这方面的这个一个 club 啊，我们包括一起组织去过一次这个 Washington State Fair，去里面去，包括有玩的呀，有吃的呀，还有一些这个农具的展览啊，比如说去看看这个畜牧业，美国畜牧业的这些发展啊，拖拉机啊，牛啊之类的，咱们之间走走路啊，一起这个说话。其实有时候他们说话之间，你会不经意间听到一个词，比如说像一个俚语，或者说是一个你平时以前没学过这种正式的短语，你发现你听不懂。但这个时候你又很想知道，因为他们都在乐，你又很想知道，你也不能跟着傻乐，很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时候你就问一下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之后一下啊，我以后也可以用这个，我在下次遇到这个美国人的时候，我也可以地道一把，跟他们这么说一句啊。一下这么日积月累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包括口语方面啊，还有一些 在课堂上适应的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或者说逐步逐步的去真正的适应了。有时候老师以后再讲一些像是一些梗啦之类的就能听懂，包括自己也能说啊，真正的时候是因为听懂这个梗而笑出来，也觉得啊好笑，而不是说再像以前那样，或者说可能老师讲了个笑话，但你以为还是在讲这个课业上的问题，同学都笑起来，你还不知道该干嘛，在跟着傻笑，这种其实也觉得自己啊好像融入不进去，逐渐又丧失了自信。
对，我会觉得就是在美国如何提高语言成绩的话，其实就去交一个美国朋友是一种非常我觉得是无痛且快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讲，当刚到了一个这个新的环境，刚进入一个新的学校，就是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去寻找和自己同语言的人，包括同国家的人去进行交流，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母语庇护的那种思想，但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但是你不能一直就沉浸在自己的这种舒适圈里面，你要去多交一些不同国家的朋友。当然如果你对你的英语这个非常的不自信的话，其实我会更建议就是先去交一些非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朋友，因为大家的这个英语都是第二语言，所以比起他们那种就是标准的美国人或者说标准的英语母语国家的这种同学来讲的话，反正大家都在同一个英语的起跑线上，大家英语都不怎么样，但是语言嘛，其实也是在这种交流互动，然后大家一起进步的过程中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嗯，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美国人并不是说真的会嫌弃你英语说的不好，他们也是很愿意听到啊你在努力的去尝试用他们的语言去跟他们交流。其实他们有时候心里会油然而生一种这个莫名的自豪感啊，甚至觉得说啊你逐渐像是被他们培养出来一个地道的 native speaker， 学会运用一些他们平时用的 slang 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你可能说在英语方面得到了受益，他们其实也很乐意跟你做朋友。其实有一些大部分美国人，包括认为我们的同学跟我们毕竟都是同龄人，无论是啊文化不同啊语言不同，他们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在真正融入到他们圈子里之后，他们其实对待你不会比对待他们从小玩到大的一些所谓说是哥们儿之间这个去有特别大的差异。其实我们也能成为他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大团体啊，或者说一个社区之内的积极的一份子，同时也能让我们这个英语口语啊确实能得到一个很大部分的提升，在以后包括应对语言考试啊，或者说写 essay 啊写 paper presentation 的，都能去更加这个我们说更加滑溜的去这个去面对，也能让我们的结果得到一个更好的完善。那么接下来呢，我下一部分呢，我们将会就这个在美国的文化差异，以及有些时候我们会感到一些孤独感来这个深入去交流一下。
好的，那么接下来插播一个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我认为在美国第二个挑战呢，就是文化一些具体文化的差异，还有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些孤独感。首先文化差异，我认为对我来说，第一让我感觉到的差异就是这个饮食文化的差异。因为首先我在国内， 我从小都是被我这个外婆和这个姥爷一起带大的，所以他们经常会给我做很多很多好吃的，所以也把我这个养的比较圆润啊。但是到了美国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上午从早上8点早八开始上到了12点，上了一上午课，累得要死，饥肠辘辘。来到食堂发现，哦，原来是只有汉堡、沙拉和这个热狗组成的一道食谱，让我感觉非常的绝望。可能说第一天、第二天开始觉得很新鲜，因为在国内经常说出去吃个麦当劳啊，吃个肯德基，吃一种这个奖励自己这种 junk food 的满足感，说吃个汉堡觉得挺开心。来到美国，哇，终于可以无限畅吃这种汉堡、热狗、薯条这些东西了。可能第一天、第二天，甚至说前一周吧，每天吃，还觉得不错。但是突然有一天开始觉得，哦，天哪，怎么又是这个东西？我吃完了，我感觉不到这个，所以说美食能带给我的这种快乐或者说慰藉吧，反而是每天我都要面对这样相同的一种东西，甚至可能说我都不想吃东西了。
我会对我们学校的食堂深恶痛绝的，因为我们俩在一个学校，都在社区大学读书嘛。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堂真的是永恒不变的薯条、汉堡，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个披萨，会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食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不怎么好吃。但聊起来我觉得 UW 会好一些， UW 可能它的食堂包括它周围的这种中餐厅会多一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留学生才应该是常态，就是那种每天只能靠这种经典的美式大汉堡、大薯条度日的留学生，确实是我是觉得过得比较惨的，真的就是对于吃饭的欲望真的是日益下降。
是，但是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说每天啊看着自己确实逐渐消瘦，但是确实说现在很多人觉得啊，其实每天不怎么想吃，食欲比较淡，渐渐的自己这个也就瘦下来，其实也是个好事。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吃饭啊，不光是说是维持生命体征啊，其实还有一部分，其实吃到一些好吃的，或者说吃到家里面经常吃的特别爱吃的东西，也是对自己压力一种释放吧。吃完会感觉哇，瞬间感觉这个生活其实也还好，课业压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在针对其实饮食很重要一部分啊，在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在宿舍里啊，或者说是自己住的 condo 里面啊，这个 apartment 里面啊，去尝试研究一些啊，自己试试做做菜。可能在国内我每天啊吃妈妈做的菜啊，吃家里人做出来的每天吃的好吃的，我们也不会有太多机会吧，说是去锻炼自己做饭，甚至觉得啊，我可能我这辈子我不会做饭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就算没有人给我做饭，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每天晚上动动手指，我想吃什么就能点到什么外卖。但是到了美国发现连外卖都是这么统一，也是汉堡、披萨、大热狗。如果说想这个吃一点中餐，点一下中餐外卖，发现哇好贵啊，其实大部分时候。但是呢，如果哎，自己学会，假如说我今天学会个西红柿炒鸡蛋，明天我会这个煮个面，或者说做个打卤面，或者说特定的一种，假如说我就爱吃糖醋排骨，我就爱吃可乐鸡翅，平时在家里面看着家里人觉得说啊这个好难啊，又要焯水这那这那，但是上小红书一搜，或者说上这个 YouTube 啊，或者说是百度啊，甚至 GPT 问一下具体该怎么做，自己有一天突然尝试，那我就去超市买一下原材料，我试一下吧。回家就说去弄一下，哎，发现好像还不错，还挺好吃。这逐步下来就学会一道菜。那么慢慢来说，留学生做饭吧，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也算是不光是让自己多一种技能，更多是能给自己增加一种成就感。因为我觉得尤其刚来嘛，或者说来了没有很长时间，能够在学术上或者说在这个上课能让自己得到很大成就感的机会其实不多，但是会做一道菜，能够这个奖励自己一些平时在国内特别喜欢的这个菜系啊，或者说爱吃的东西啊，其实是自己现在自己亲手做出来，还是非常有成就感。
哇，你这话说的好扎心，能在学术方面获得成就感的时刻并不多。当然我们还是会鼓励，希望就是这个成就感最好是获得在学术上，而不是做出来一道美味的菜。但是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这种厨房杀手而言，我觉得我已经不指望自己可以靠着这种没有办法手把手，只能靠这种视频或者图片的这种 手段来教会我做一道菜。但是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也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找一个会做饭的男朋友。说实话我还蛮推荐就是这个选项，虽然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们可以也可以去找一些会做饭的朋友，去帮他们打打下手，洗洗菜，或者吃完饭之后刷刷碟子，刷刷碗，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他们的友谊，然后每天可以蹭一顿饭吃，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在下图这边下馆子确实好贵呀。
大部分饭店其实包括我这么这个也是吃了不少饭店，但其实有时候突然发现，哎，可能是自己还这个没步入财富自由这一步吧。其实大部分时候不如自己在家做一做好像也不错，而且可能说几个三五好友啊，一些可能说一些中国朋友，咱们一起说是做几道菜，晚上一起吃顿饭，同时这个时候也可以聊一聊在校一些像是不熟的人啊，或者说这个觉得讲课风格不太好，压力课业压力特别大的课啊，这种 professor 啊，大家都有一些交流，也就逐渐我觉得能增长一些经验，毕竟人多力量大嘛。其实每个人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挑战，包括自己说所总结到积累到的一些经验，这个时候互相分享一下，就会哇突然这个感觉自己又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不光是还能吃一顿好饭。那我认为这个除了饮食方面，我觉得第二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文化差异特别大的就是一种社交方式。因为其实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会感觉突然感觉哇，美国人其实他们之间的社交啊，包括聊天交友方式啊，其实很直接轻松，但是他们也存在着一种像是非常神奇这种礼貌式的这种疏远。就比如说我们最能感觉到的就是很多美国人其实就是你们甚至素未谋面，感觉像陌生人一样，上来就向你打招呼，问你今天啊过得怎么样 ，How are you？ 或者说上来就 What's up？ 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啊，我要回他一下，他是直接把我当成好朋友了吗？但是你就会礼貌性的回他一下，因为在国内我们其实很少有这种时候能感受到，一般就是我在国内自己的同学或者说很亲密的朋友们啊，他们在咱们见面的时候才会问一句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会说大街上随便很容易看到一个人，你们两个只是对视了一下，他就突然向你打招呼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可能说就这么错过了。但是在美国就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包括同学啊，你们可能在路上或者说突然遇到一节课的同学，但你明明在其实在课堂上跟他没有那么大的交集，或者说你们可能都不在一个 group 里面，但他突然就跟你来一句啊好久不见，或者说问你今天草怎么样，之后你回答他，你甚至可能说会觉得啊他是不是把我当朋友了呀，或者说我是不是以后见到他我也要去这个去多跟他交流交流这那这那。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美国人就是这么打下招呼，一是出于礼貌，二是有一种就是啊确认一下咱们之间啊你对我也很友好，我对你也很友好，这种更多是像是一种让自己心里得到满足，或者说啊保证自己一种安全的这种方式。
对，我会觉得美国人的情感其实相比较于中国人这种含蓄内敛来讲，他们是比较热情奔放的。我觉得这种环境它会比较适合艺人，会比较适合那种就是非常这个开放的人。但是对于那种比较内向的人来讲的话，确实在路上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不太熟的人跟我打招呼，我会觉得很崩溃的。我觉得我要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思考，哇这是谁，我什么时候认识的他，我们的关系已经好到就是打招呼的地步了吗？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这种热情的文化来讲的话，特别是我觉得他刚才讲的是这种男生之间的交流方式，因为我已经看到特别多了，就是他们男孩之间哪怕熟或者不熟都要 bro bro 的叫。但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大家的社交方式其实更多在于就是今天上课突然有个同学过来拍拍你头说哇你今天头发好好看，或者说你的衣服特别好看，或者说我喜欢你的包你在哪里购买，然后就在这种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客套的寒暄，但是就在这种寒暄之中，其实你会觉得就是哇我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有很多这个赞美我的人，或者说就是喜欢我的人，会有一种就非常高兴，也非常就是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自信心吧。
嗯，之后呢再之后呢，有时候我们跟美国人或者说我们之间啊，我今天跟他打招呼啊，或者说今天问他好了，但是结束这一段他走过了，比如说我们回到家里面或者说回到自己的宿舍里面，我们经常会感觉到一种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孤独感。 来到美国，我们从下飞机那一刻，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代表着啊，从现在开始我要真的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个跟中国文化包括风格啊都这个大这个风格迥异的这么一个国度，我要在这开始一个人开辟新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比如说自己晚上啊外面可能说下了点小雨啊，因为毕竟我觉得在华州啊在西雅图它是经常下雨的，尤其在春季或者秋季冬季的时候，在家里面写写作业发现因为在跟国内朋友还有时差，这个时候也没有朋友可以聊，也没有人找我，也没有声音，就自己这么写写作业。其实写着写着很多时候容易给自己就是突然一下感觉到啊好 emo 啊，我来美国到底是干嘛呀，我这种晚上一个人的夜里真的是感觉非常难受。或者说有时候可能上课同学们都在说他们美国人，或者说有一些课可能就咱们自己一个中国人没有其他同胞，他们美国人或者说其他外国的留学生他们都有自己其他外国人作为朋友在同一节课堂上出现，他们可能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说话呀，包括他们在做交流啊，你一下就被冷漠下来了，可能这个课只有你一个人是真正一个人在听课，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好孤独啊。我在国内起码有些时候我会在课上就跟朋友打打小差啊，哪怕我们之间传个纸条啊说句话，但是在美国突然就感觉啊我是上课干嘛，也不是听课，也是我一个人听，也没有人跟我说话。很多时候这些孤独感吧，无论是在家在学校或者是在外面地广人稀的美国，这种孤独感累积在一起很容易让我们这个心理压力去变大，或者说产生一些小小的心理问题。但这种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缓解，或者说是让自己尽量感觉舒服一些呢？我认为有些方法很有意思啊，尤其我对我来说其实感觉最深的是，因为我这个人我自己比较这个喜欢出去走嘛，所以其实我在美国感觉尤其是西雅图，我认为西雅图很多地方这是个美景确实是不错，所以我记得我过了18岁生日，我最着急的一件事就是啊我要赶紧把美国驾照考下来，因为我特别想出去走一走，因为我想去看一看每天都能看到的瑞尼尔山啊，或者说是传言特别好看的奥林匹克那边国家公园啊，到处去走一走。之后我就约上我的朋友两个人，或者说可能人也不是特别多，3-5个人一起去一个国家公园去看一下。看完之后你看到这些像是大瀑布啊，或者说美丽的小花啊，大山啊，大海啊，树啊，这些东西可能他们只是普通的美景，但是在你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课业压力啊，或者学业压力，或者说社交压力之后，你感觉到很孤独，感觉到很寂寞，你出去开拓一下眼界，你就突然哇我的眼里面突然出现了一片大美景色，可能一下就感觉感觉自己心情好一点，或者说其实我每天哪怕就算我一个人待着，其实我也有很多好玩的事，我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玩伴，突然就会啊感觉其实生活也没有那么孤独，也会让自己心情稍微舒畅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美国特别是西雅图这边它确实很适合那种啊比较喜欢户外运动，或者比较喜欢远足，包括一些这种看看户外的美景，包括爬爬山啊这些运动类型的同学们的这种特别适合吧，我只能说。我就会比较建议说，如果同学们来西雅图这边或者说来美国这边，你最好会培养一项就你自己喜欢的运动，然后这项运动可能在美国这边可能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一些合适的搭子，比如说像羽毛球这种，篮球足球，我觉得篮球还好一些，篮球可以自己玩，足球这种，但是其实你就是只要在学校里面去仔细找一找，或者说你在这个场地里去待一会儿，你会发现会有很多和你志趣相同的朋友们，然后这种在这种运动之下，你的这种社交圈就会迅速的扩大，然后也会摆脱你一些这种在美国孤独的感觉。
其实在美国不光是出去走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增加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啊，比如说我觉得我最近身体不太好，但学校里有健身房，或者说我家旁边就有健身房，我可能去这个刷学生卡去学校的，或者说花点钱办个月卡或者办个年卡去身边的健身房。有时候其实我因为我之前 这个有一个刷到过一个这个医生说的道理啊，就说其实是人在运动的时候是最能促进这个多巴胺分泌的，也会让人开心一点。包括可能说太累啊，或者说天天健身撸铁特别累的话，也可以去像是在学校打打篮球啊，或者说去打打羽毛球之类的。包括说和自己的朋友，哪怕说出门只是去多走一走，或者说小跑一会儿，在公园里面溜溜弯，其实这种都是缓解孤独的很好，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办法。再其次呢，我们自己在平时课业压力不忙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作业都写完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去，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去这个打开电脑开上两把游戏，其实也是对自己这个我觉得精神上非常好的慰藉啊。尤其是写完作业，哎，打开电脑这个洗完澡了，凉凉快快的去打一会儿之后再睡觉，这样白天一天的压力啊，包括说自己可能感觉到一些孤独的这种感受啊，一下就一扫而空。
对，但是打游戏打输了那就不说了，打游戏打输可能是给自己的这个精神增压。
那么最后一部分，我觉得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可能说是真正来自于我们学的比较深奥一些时候，会有一些真正来自说学术上的压力啊，或者说是我们转学啊，包括是对自己将来这个身份啊，或者说是就业啊之类的，这些会有一些很大的焦虑和担心。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或者说很多同学来到这边，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念名校啊，或者说是将来通过名校毕业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或者说一个特别好的将来。但是一开始呢，在上学的时候，假如说哪一天突然遇到一节特别难的课，很多时候会打消我们的一部分自信，或者说很大一部分积极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怀疑自己人生啊，感觉我是不是不配上这么好的学校，或者说我是不是在美国根本适应不了，我是不是不如回国，在美国我还要啊，可能说花家连着很多钱啊，包括自己可能还学特别不好，这个也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压力来源。包括像是假如说像我在社区大学，我就要考虑到就我大三转学的时候，我是不是能转到一个好学校，我能不能拿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结果。还有可能说一些同学大学本科的时候已经说是来到了美国一所很好的学校，但是将来在这个想要转学研究生的时候，又会有一个哎莫大的压力啊。因为毕竟在美国申请，我们也知道存在太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压力。在这个学业压力的同时呢，我们时候也可能会想的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远，因为总是因为在美国总是会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嘛，这时候我们就会畅想自己的未来，说那我将来无论是研究生毕业啊，或者说读的再远一点到 PhD 毕业到博士毕业，我能否去说是拿到一个好工作啊。毕竟现在我觉得美国部分的这个职场也是比较卷的嘛，能拿到一个真正自己心仪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那么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深入在这方面跟我们同学朋友们分享一下如何该缓解这方面的压力和对自己未来有一个较为清楚的把控和掌握。
好的，那么接下来插播一个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我们继续来讲刚才这个话题。 首先在转学这方面，因为我自己已经经历过一个申请季了，在美国申请季真的是格外的漫长啊，因为很多时候不光是本科转学或者说是申请研究生，我们都要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的时间开始准备，因为在美国他们不仅这些名校啊这些藤校啊，可甚至说他们不仅看的是你单方面学业上的成绩，更多时候还要你这个全面性的发展啊，包括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领导力啊包括创造力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很多朋友或者说包括我也会犯难，因为平时在学校我就算再去努力的去参与一些社团啊包括一些学校的活动啊，但很多时候我可能做不到或者说确实做不到这个组织者，只能说是参与到其中有这么一段的经历，或者说我啊确实是去在这个活动之中，但我并不是那个 leader 或者说我是这个 founder 之一，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焦虑。那我如果投这份简历确实可能因为有很多很多其他竞争者我没有他们华丽啊，那我是否最后而且我的 GPA 可能也不是说真正到了说 3.9 几啊或者说接近 4.0 这么华丽的 GPA， 我是否能够顺利的拿到一份 offer 能被我这个心仪的学校录取呢？这很多时候这种压力是其实特别大的，尤其是在提交完申请等着这个录取真正下来的那几个月时间里，这每天有时候容易啊如坐针毡一样坐立难安，我是否真能拿到这样一个好学校的 offer 呢？但其实在这方面，因为就是我现在也拿到了一些学校一步一小步的学校的 offer， 像是因为我主要申请的是 UC 系统啊，加州系统部分的大学，像是San Diego 或者说 Irvine 那些大学，他们给我发的 offer 之后，我总结下来一些经验，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美国大学的招生官吧，他们是能看出来你自己真正的说我务实在努力啊，还是说我没有拼尽全力。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说真正一定要做到说特别特别华丽啊，说我真正的说我创建了一些组织啊，我是这个一个 club 的这个发起人啊，或者说是我这个做出了一些特别大的贡献啊，让或者说拿到了在美国留学这段时间里拿到了一个所谓的什么校级大奖啊，或者说是这个州内特别出名的一个奖项啊，甚至说全美国全球之类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课业压力其实已经很大，已经对自己说是造成很大压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实话也确实没有那么那么多的时间在保持自己一个 high level 的 GPA， 同时也去做到那么那么多的这个特别华丽的这个全面性的这个个人简介。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必过于害怕说假如说我自己啊真的有一门课说上的不好 fail 了，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之前上过一门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一门英语阅读课，就是这门课我确实是学的不好，而且最后因为我也在努力的写 essay， 但是我的 essay 就是最后交上去的时候就是不被 professor 看好。那门课我记得我只拿了一个 2.2 或者 2.4， 当时我非常紧张啊，因为他每门课都会记到我的这个综合 GPA 里面，我觉得会对将来我的升学有严重的影响。但是后来这个数学课上了一些这个数学课，最后去网上努力的补成绩，但其实最后也只补到了 3.7 级，也不是说特别特别高，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非常担心了。但是在我就是拿了一些学校的 offer 之后，我发现其实他们是能看出来你在有一些课上在不断的去改变自己，或者说再去努力的。哪怕说可能一开始我确实上了那么一两门课，或者说两三门课拿到一个不好的成绩，但是如果就是我的 GPA 或者说你们的咱们的这个成绩是在每个学期确实是在不断变好，哪怕说不能保证每个学期，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个学期都拿 4.0， 我们都不是说天才，但是你的成绩慢慢的逐渐你感觉是在啊慢慢往上涨慢慢往上涨慢慢往上涨。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多美国大学的招生官他们就会看到，你确实你这个学生确实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不断的再去努力啊提升自己，包括在学业这方面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能适应美国的学习。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会给你更多的注意，他觉得你是一个刻苦努力的学生，他们不是说非要要求你每一个都达到完美。再其次在这个全面性发展方面，可能说我们 因为也确实没有时间说啊，去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创建一个组织啊，包括去做出哪些有这个像是夸张一些说这个对全人类有用的这个发展啊，这个造成这样的这种 global 的影响。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课余时间参加到投入到一些 club 当中，我们可能说一起完成了一个项目，或者说这个一起去做过一些活动，这种东西写到里面，只要是我认为招生官看到的是一个啊积极的正面性的，包括也是让自己个人能力得到一次提升，或者说在里面写到一些啊我在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我得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其实这个时候很多大学是非常喜欢看到你这份背景的，也是会愿意，其实大部分我不敢绝对来说，但是大部分时候我相信是会给到我们一个非常不错的 offer 以及这个结果的。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转学来讲，这些大学的招生官们其实最看重的是真实性，特别是转学的文书比较起来那种华丽的辞藻，那种完美的背景，或者说因为就是对于转学文书来讲的话，其实很善就是很流行的一种趋势叫卖惨，就是你在文书里写你有多么多么的凄惨，但是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这个脱离了你悲惨的背景，然后开始准备升这个学校。我觉得对于这些东西来讲，就是刻板化的这种模板化的东西来讲，其实文书最重要的是去讲述你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这种生活习惯啊，或者说这个经历背景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如何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文书中去打造你自己的个人背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会让就是招生官看到一种眼前一亮，通过你的文书可以去看到你的成长、你的进步，包括你的一些错误或者迷茫的点，这种是非常吸引他们的。
所以我认为其实我们大部分同学在转学或者说在能否这个拿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转学结果的时候，没必要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其实大部分时候当我们已经说是付出足够努力了，我们已经做到自己的最好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老天与命运也不会特别辜负于你，最后我们都会收到一份让自己满意的答卷。在之后呢，我认为就是很多朋友很多同学也会有一些关于将来比如说我毕业了之后就业呀，包括就业之后可能有些朋友有些同学想要说留在美国，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拿身份的问题。这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新闻啊，比如说这个每年只会有很少一部分人被这个抽中 HEB， 或者说找工作现在职场特别卷不好找工作，这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压力来让我们觉得啊未来一片迷茫。但是我认为在大学期间或者说哪怕研究生我们毕业之前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 focus on 自己面前的这一小部分学习，我觉得就已经足够让我们这个去足够给我们足够大的压力了，或者说让自己的这个精力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没必要给自己就是上特别多关于未来的压力。因为我认为美国这个国家跟其他国家最不同的一点就是它的机遇吧特别多，而且也特别怪。因为可能你现在哪怕说在国内我们常常认为比如说我们学一些像是关于金融啊或者说学一些工程啊之类特别高大上的专业我们才能找到好工作，如果反而说我真的就只学了一门技术，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学汽修啊或者包括一些服务行业啊，可能就将来出路就算再好也没有做到像那些其他学那些高大所谓的高大上专业的那些人拿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将来的薪资啊报酬啊。在美国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美国是给了我们就是无论你是哪方面特别擅长，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机会。所谓的说现在职场特别卷，我可能认为说大家只是过度关注于可能说一个特殊的这个职业啊，或者说之前可能大众普遍认为啊这个专业啊这个职业将来特别赚钱，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目光聚焦在那里，也希望从这一部分信息中得到一些所谓流量啊之类的，所以会说啊这个确实特别特别难进啊特别卷，来让别人就是说啊也知道这些压力。但我认为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不光是这个只是为了说将来我确实要找一个好工作啊，或者说什么，我们自己在你得到这些知识的同时，也是对将来自己有了一份我认为是最低的保障吧。 尤其在可能说我们研究生毕业或者说本科毕业想要找工作的时候，每年我只能说可能每年投简历啊去这个找工作的人，这个如这个滔滔之长江，他是这个数不过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人能够去保证说自己真正的就说能拿到一份这个说是工作的 offer 啊，或者说将来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啊。其实就像转学一样，我认为就是做到现在自己所能做的最好。我认为将来就算说是可能说哪天啊，我想特别心仪的一个工作，或者说特别心仪的岗位，确实是没有让自己得到一份特别好的结果。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机遇是无限的，我可能在另一个方面突然就有了这个力压常人的这种一起之秀，一下就在这个另一个 field 里面，另一个领域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舒适圈，以及同样也能创造出一份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属于自己的这个小世界，或者说是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而是不光是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可能说我们曾经特别确信的一个梦想。那最后就是这个关于一些身份上的焦虑啊，我觉得这个是最不需要焦虑的，因为毕竟它也确实是这样，美国也确实这样，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也不是特别多。我认为保持现在自己的生活这个东西，就像是我认为就像彩票一样，哪天真的是中了属于自己的那份这个大奖，那自然而然欣然接受，就算没中也不要因为这个东西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觉得就算是可能说没有这个完美的结果吧，但是每一天每一天，只要我们每一个小时过得啊，我认为自己觉得过得好，或者说我认为这个小时这一天我这一周或者说哪怕我这一年我是很充实的，我也学到东西了，那就是我们在美国来说就是非常值得的，而不是说被压力啊，被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充斥的一年。那么最后呢，我认为在美国，尤其是我来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了，我来这两年来我自己说得到一些成长或者收获。首先我认为我最能这个我最厉害就是说我学会最多的一点就是我逐渐学会去独立自己去解决一些事情。比如说在国内我从来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我在美国还要自己说去通一下马桶啊，或者说是去交税啊，做饭啊，包括自己去这个解决车子的手续啊，保险之类的东西。但是到了美国我发现没有人在我身边能去帮我，包括我身边你就是说最好的朋友也不能天天24小时无间断的去帮你解决这解决那。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因为我真正面临我要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啊，一下我就锻炼出来我自己能够干这个事的这个能力，就包括说是当时我要在美国买车的时候，哎，看了这个美国二手市场我一头雾水，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 title， 什么是 win 码，或者说怎么去选保险。那最后这个不断的去啊看 YouTube 啊或者跑车行，最后也是找到了一个心仪的车和一个说相对便宜点的保险。这只是我们在美国需要面对万千难事琐事其中之一，但是我认为在美国当你逐渐把这些事全都能 handle 明白的时候，你其实不知不觉中已经学会了很多可能说其他人或者说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所不会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在美国呢，我现在来说对我来说留学最大的收获有几点。第一是这个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活能力，包括一些这个像比在国内可能说更坚韧一点吧，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可能在国内我突然拿到一个说是特别差的成绩，或者说我一下做出一个决策做错的时候，我可能一下就难受了。但是在美国现在因为说实话总有些这个莫名其妙的小挫折会影响每一天你的生活，其实时间长了下来呢，也就是让自己这个抗压能力啊变得更强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来美国或者说准备要来美国的这种朋友们，我觉得大家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确实没想过就是我们搬进来的新家是空空如也的，然后我们当时第一晚就是睡在这个没有床垫，没有床架，没有被单的床上，就我拿自己的这个衣服给自己铺成一个简陋的小床。然后到这个在美国的第二天第三天包括往后的一周里，我才陆陆续续的从宜家去购买了我的家具，然后填充了我的小家，也包括在进沙发的时候我有幸当了一回电工，然后拿自己去这个买的这个电钻，然后把自己的门卸掉才把沙发搬了进来。我觉得这些困难就是 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国内想象不到的，或者说在这种父母然后包括一些长辈朋友的庇护之下去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些也不能叫挫折吧，就是这样有趣的经历才构成了现在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全能的我们。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在美国留学，每一个独自在美国留学的这种同学或者朋友们，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伟大然后非常有这种成就感的事情。
嗯，完了最后呢，我想通过今天我讲的这一些东西，包括我自己来的这一些这个经验呢，去总结几点，包括也算是这个共勉的一些建议吧。我认为第一就是从刚来开始，我认为语言不是障碍，就是我们哪怕说英语一开始不好，但是它永远是我们这个一个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我们要做到去大胆的说，大胆用，不要怕失败。第二呢，就是确实也不要去特别畏惧困难啊，或者说是自己受到的挫折，因为我认为留学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之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路和方向。其次呢，就是多和这个不同背景的人去交流，而不是每天只需要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就像在家每天待着一样。第四呢，就是去灵活运用一些资源，或者说在学校的资源，比如说学校里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他会让你找一些工作，在学校之内的工作啊，或者说一些 club fair 啦，包括之前讲到的一些学校的大型活动啦，我们都可以去积极参加，让自己去这个保持一个啊，我确实也是学校的一份子，或者说我也能积极跟上，我也能，其实我也好像也不是说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我也可以成为他们美国人其中的一员。这些都是你将来包括转学啊找工作之类的一些 buff。 最后就是保持自己内心的热情，同时也要留给自己一些空间，不一定每一步都要完美，但是每一步都是我们值得的。然后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校园节目《青青校园》，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